间不够，他说开始了。好，那我们就先，我们大家一起安静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今天我们在讲堂上领受信心的讯息。主啊，我们就继续我们这个信心的旅程。我们来到希伯来书里面，主啊，求你现在圣灵在我们中间，你预备孩子的口，让孩子能够把你的话讲得清楚，讲得明白，把这个饼拨开。哦，也预备我们的弟兄们的心，弟兄姐妹们的心，能够领受，能够吃接受你给我们的喂养，让我们真的是在里面大得好处。谢谢主，求圣灵现在和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我们这样祈求和祷告。
Amen.
我们啊，好，大家还记得上一次杨长老啊，他结束的时候讲到说，上帝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好，那么像两刃的利剑一样，那么这个无论是我们人最困难的心思意念、灵魂、骨节和骨髓，神都可以对付，都可以，上帝的话都可以刺入，好，使得我们可以因为上帝的话可以，这个人可以改变啊，可以重新再被建造，我们得到生命，得到亮光。那么我们今天就进到下面希伯来书第四章十四节到第五章第十节，虽然只是短短的两个半章，第四章一半，第五章一半，但是呢真的是有非常丰富的这个的地方要让我们学习。所以呢我实在是有点担心我们这45分钟不够，我试试看，求神帮助我。那么我们先来看第四章14到16节，我们主要讲是持定所信的道，恩座前。今天是我今天真是感谢，这是圣灵的引领，所有的讲台的信息，甚至连那个小弟兄读的圣经的章节，都和我的这个今天的主日学是一连串的哈，是有联系的关系，实在是圣灵在做工。那么我们今天听到说，所信，我们的信要带到恩座前面啊，一直持守到我们可以走到恩座的前面，好，见到神的上帝的那一天。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三节的圣经，用祷告领受的心来读啊，请。有一位已经深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守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第一节第十四节我们就看见这一位大祭司现在到了哪里，到了天上的至圣所。好，这一句话呢是整个旧约里面旧约的人没有办法明白的一件事情。好，希伯来书在这里就把基督论跟祭司国度的这两件大事把它连在一起。也就是说呢，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他的希望我们尤其是那个希伯来人了解呢，神的计划不是只是在地上的宗教，而是天上的服事。整个神的计划里面不是指向那个会幕或者圣殿里面的仪式，而是会幕跟仪式所预表的那一层更深的属灵的奥秘，更深的神永恒的旨意。希伯来书的解经啊，是很特别的，这个作者很 特别我们从他自己讲说他是他听到福音是从别人那边听到的，所以他最多的是第二代的基督徒，他不是第一代基督徒，他不是亲眼见过耶稣那一位基督徒，他写的这希伯来书。可是呢他把旧约，他神给他一个很特别的智慧啊，让他真的慧眼独具，看见了一些事情是连第一代基督徒都没有办法写出来的，比如说彼得就写不出来，保罗写不出来，约翰也写不出来，但是这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就写出来了，他看见了那个旧约跟新约的关系，这他很特别的地方啊。所以希伯来书是一本很特别很宝贝的书啊。然后他看见呢旧约里面整个会幕的制度，整个旧约里面圣殿的一切的物品都是照天上的样式所要显明出来啊，都是神在救赎人类里面他本来的意思。所以呢旧约里面那些东西是以后进入天上的所有的细节要显示那些。好，如果地上的至圣所可以解决罪的问题的话，上帝真的就不需要派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我们知道是没有办法的，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就是要以色列整个民族看出原来在摩西律法中间所有的献祭不过是一个预表而已。如果人把预表当作实际，把象征性当作实体，把影子当作本体的话，那他就犯了很大很大的错误了，他 miss 掉很大的一部分。好，整个犹太文化，犹太人他们的文化整个的一个困难一个错误呢，就是说他们没有办法脱离宗教仪式的那个预表和象征性，进到那本体性，进到神的永恒，进到神宝座中间那个实体的里面。好，所以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观念出来了，我们的基督他进到真正进到天上的至圣所，在相形比较之下呢，犹太人那些曾经活过后来死了代代相传在会幕在圣殿里祭祀的那些大祭司就微不足道了哈，因为他们不过是进到地上的至圣所，而耶稣基督是进到天上的至圣所。好，在犹太人有他们的立法，每一年的七月十号是他们的赎罪日，我特别写赎罪大日，为什么呢？因为这一天呢是他们整个民族里面一个天很重要的一个日子哈。那这一天呢也可以说是他们历史中的一个核心的一天。那这一天呢是大祭司要带着牛羊的血哈，要带着牛羊的血要走到圣所里面去，然后呢为整个百姓，他先为自己赎罪，然后为整个百姓的赎罪哈，为百姓这一天呢是赎罪大日，在他们历史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是不是叫 Yom Kippur， 是不是这个英文哈。所以今年是在九月底哈，9月30号这一天呢，你看看那天犹太人很多人他们自动放假，不管你有没有这个节期自动放假，我们中国人就不敢那么牛啊，说哎我们中国人过年我们自动放假，我们还偷偷遮遮掩掩的。但是那个犹太人因为这为他很重要，他那天赎罪大日他一定要自己回家哈，回家去和神亲近。好，可是呢我们来看旧约的大祭司只能年复一年的在赎罪日带着祭牲的血进入地上的至圣所，每一年这一天犹太历七月十号这一天每一年都要做，而他们所献的祭并不能除罪，我这后面都有圣经章节哈。但基督不一样，一次献上自己就一劳永逸的成就了救赎，而他所进入的是天上的真圣所，真的圣所，不是那预表啊。 那么我们就看，这是旧约时候的那个这个会幕。这个会幕呢，好，分三大部分，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地方啊，所以他们要搞清楚哈，不能弄错。我们看这个是外院，啊，这是外院，这个外院里面有铜盆、洗濯盆，还有一个铜洗濯盆。这边呢，这是一个铜祭坛。那么普通一般的以色列人呢，他们呢带着祭物来的时候，祭司帮他们洗干净，帮他们斩成块，帮他们献在祭坛上面。所以一般的以色列人可以在这里。你要知道那个时候妇女是不是可以进来，妇女好像不能够进来这里，我说的对不对啊？好，我想是对的。但是有一种人绝对不能够进到这里面，这个门这边有个帐幔子啊，门一定在这之外的，是残疾的人、有麻风的人、外邦人，这边就挡住了，不准进来哈。然后进到这里面，这个呢，这个就是叫会幕。这个会幕的15尺宽、15尺高，15尺宽、15尺高、45尺长。那么这边这30尺长的地方叫做圣所，圣所只有祭司可以进来，啊，只有祭司可以，这个这一边的这外面人不能够进来，只有祭司进来。然后这边有另外第三层幔子，这一层幔子呢，虽然它织工的颜色、材料三个都是一样，这边有幔子，这个门的这边有个幔子，这是第三层幔子。但是它不一样的，其中不一样的，它上面有这个格鲁宾绣的格鲁宾，这是它不一样的地方。好，在这边我刚刚说这是叫圣所，祭司可以进来，但是这里呢是一个非常圣洁严肃的地方，普通的人不能进来，只有一位人，一位每一年只能进来一次，是谁？大祭司。 Very good， 大祭司只有他能够进来。好，我们后来会讲这个大祭司的一些事情，还有这个会幕整个的里面的一些预表，我们以后来会讲。好，当这个大祭司进来的时候，这里面有什么？只有一样很宝贝的，以色列人最宝贝的东西，约柜。约柜在这里，这个约柜呢，这个约柜呢是这样子的，它里面呢放了最重要的东西，它其实是三样，但是其中最重要的东西是神用他的手亲自写的两块约板在上面，在里面。 OK， 好，在这里面哈。那么这个大祭司他面对的就是这个约柜，这个约柜上面我们上次有讲过，天使有两个基路伯，他们的翅膀互相伸出来，互相碰到，是保护这个约柜的圣洁。那么他在这下面这一块板，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常常讲到的这么一块板，金子做的，非常为我们基督徒是一个祷告的时候常常提到的，是什么？施恩座。这施恩座呢，本来是叫做赎罪盖，这个赎罪盖是把10条诫命盖住，好，保护住它。但是因为神要让我们知道，恩典胜过了神的审判，恩典胜过了审判，所以这个赎罪盖呢，就叫做施恩座，听懂了哈？好，好，那么。我们就现在就进到下面第5章1到4节。好，这个里面第5章的1到10节都是在讲基督蒙召为大祭司，其中呢分两部分，旧约大祭司的资格 第二部分是基督具备了所有的资格，而且更超越。好，那么我们现在第五章一到四节，我们也是用祷告的心来念，好，一起。
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
小字都要记，都要念哈。或作要为罪献上礼物和祭物，他能体谅那愚蒙的和失明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故此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献赎罪祭。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唯要蒙神所召，像亚伦一样。好，第一句话，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他是要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那么我们就继续就问了，祭司他做的工作是什么？好，祭司呢很简单，中保。中保的意思就是说他站在中间，就是在神面前他代表人，在人面前他代表神。好，在神面前呢他代表人献祭。好，我们现在看这个图是已经到天上至圣所的这一位大祭司哈，在神面前，即使是在地上也是做这个事情，在神面前代表人献祭，为人代祷祈求，担当软弱。可是在人面前呢，祭司要为神宣布恩典，为神传递大能。好，那么我现在就要问了，如果祭司呢他自己不明白神的心意，他可不可以？不可以。对，你们摇头。如果呢祭司不明白人的软弱，他可不可以代表人？也是不可以啊。所以一个祭司呢，他一定要双方面两边他都要有一个深切的了解，他了解神的心意是什么，他要了解人需要什么，他要了解神的恩典是什么，他也同时要了解人，他要了解神的恩典，要了解人的软弱。好，那我们刚刚看第二句话的，好，所以呢第二个，他能体谅那愚蒙的和失明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好，这个愚蒙呢，愚蒙的意思在这边是无知，失迷的意思就是说是没有方向，这是人类最大的两个软弱，一个就是愚蒙，一个无知。好，我们有所不知是为什么呢？有时候我们自己以为知道，其实我们是不知道的。好，你看罗马书第一章他就说，自己以为聪明反倒成了愚拙，哈，自以为聪明结果却被罪所困，变成一个无知的人。这个无知呢是在圣经里面呢给我们看见神宽容我们，哈，愚蒙。今天师母讲到一个妈咪讲到一个愚蒙啊，哈，真的是非常了不起哈。他讲那个有受愚蒙呢是因为受到文化的限制，比如说无神论，你们活在那个国家里面从小到大就是教无神论，所以很自然是就是没有神哈。那么还有呢，从小到大在美国的是学进化论，也是没有神，这是一个文化一个学习的问题造成。但是呢愚蒙有的时候还有另外一层面是什么呢？是故意压制，故意压抑心中的那个感动。好，我们在神学上不是哲学上讲的一些事情哈，这个愚蒙跟无知不是理性的问题， 理性呢，是我们去查考自然界这个物质世界里面的一些事实跟真相。但是呢，这个愚蒙是讲到对知识、真知识、真知识和真理的一个不懂，哈，的不懂。好，那么在那个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八节里面说，原来上帝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前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这里的阻挡不是这个阻挡，而是这个，是压抑的意思，压制的意思。怎么说呢？其实呢，很多人他有学问，在学术上也有很高高的成就，哈，有很高的这个，也是博士的这种哈。好，对不起啊，各在位的博士，用你们来做那个解释，比较能够看出张力哈，所以把你们提出来。我们有很多，我们其实呢，我们不是不知道，但是有的时候。很多的时候神是在外面自然界里面已经把他自己都显出来了，这个是外证，外面的证实。而神在我们里面心里面有一个良知，这个是内证，哈。所以呢，外证跟内证结合的时候，这是一个普遍的启示。这个就很解释，就是说即使你们活在，很多人活在这个从来不认识耶稣基督的，没有听过耶稣地方的这个原住民的地方，哈，深山峻岭没有人进去告诉他们耶稣，但是外证就看见了，这边确实有一个造物主，而神在他们心里面有个良知，是一个内证。当这碰到一起的时候，我们叫做普遍的启示。这个普遍的启示，有的人就把它压下去，这个就是罗马书一章十八节的，就是把它，第一，阻挡真理，就是压制真理，把它压下去了。好，那么神他的态度是什么？神要处罚他们吗？神，我们的神真的是非常有智慧、非常棒的一位神。他说呢，好。我把我的那一句放到哪里 ？Bear with me。他说：“好，当他们蒙昧无知的时候，神暂且不见察，暂且不见察。但是当福音传到这个地方的时候。”神就吩咐他们很清楚的命令，要各处的人都要干嘛？悔改，悔改。好，这种特别的情形，神是暂且不见察，但是当福音传进去的时候，神吩咐他们很清楚说要悔改。可是有的人他故意压制，他听到了，他故意压制、漠视、轻忽，那的时候他所要受到的惩罚就要到了，神就是要跟他算账，那个时候就不暂时不见察了，哈。好，一个罪人呢，他的蒙昧，他的无知，有的时候不知道方向，哈。所以呢，上帝就要把耶稣基督降到这世界上来。好，第二句，有一句话是大家常常要误解，不能够了解，就说神耶稣基督能体谅那愚蒙的和思迷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这个意思就是说，耶稣也是愚蒙吗？也是思迷吗？因为他被软弱所困啊。有人这样子解释，不是的，是这样子的。耶稣并没有愚蒙，也并没有失迷，因为他处在这世界的愚蒙和失迷的人中间， 他被这些软弱的人困住了，哈，但是他自己并没有软弱，听懂了吗？ That makes sense。 好，因此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哈献祭赎罪，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我要蒙神所造，像亚伦一样。好，我们看这一句，这个祭司他穿的衣服是当初神亲自吩咐要怎么样子织，连领口领子都要多织一道，免得这个摩擦哈。神都清清楚楚的指示了，所以当年亚伦大祭司穿的这个衣服是这样子的。这个衣服呢非常的华美，非常的尊荣啊。现在世界上我们还真是没有办法再看见一位牧师穿的袍子，甚至连天主教的教皇都不可能穿出这样子尊荣的衣服。这个衣服呢，我们先啊，对不起，这里这个叫做以弗德，是什么东西？是用非常尊贵的这个五种颜色的材料织成的，它是一掌宽一掌长，一个方形的，这一个折起来两折的，像一个袋子一样绑在胸前。然后呢在这个上面呢有12块宝石，这12块宝石镶着哈，用金边镶着一个草，把这12块宝石镶进去。这个宝石呢不是小粒小粒的，是很大块大块的宝石哈。所以这是价值连城啊，这个以弗德上面哈，他身上披戴是每一个宝石呢代表以色列的12个支派。然后呢这个12个支派是，如果你还记得，是流便、西面、利位、犹大、但、拿弗他利、加德、亚瑟、以撒加、西布伦、约瑟、便雅明，这12个支派神看他们都是宝石，各式各样的宝石哈。这些宝石呢都是神用神这个，后来我们也是像这样的一个宝石戴在基督的身上，献祭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珍贵，因为我们都是神用基督用宝血赎回来的，神绝对不会丢弃的。你会不会舍得把其中一个红宝石拿出来不要了啊？那个玛瑙把它丢了不要了？不会，每一个在神面前都是尊贵，他绝对不丢弃，绝对不轻看。好，好，请说。
这个灵丹是在哪一个？
灵丹在这里。好，在他的这个地方，这个是外袍哈，这底下有灵丹，这里啊看到哈，一个灵丹一个石榴，一个灵丹一个石榴，一个灵丹一个石榴。我们实在是由于时间啊，很这个不够，所以我现在只稍微讲一讲这个石榴呢。石榴里面有很多，你吃石榴粥里面有很多什么玩意儿？籽，对不对？这是印象最深刻的，所以我最不喜欢吃石榴，我觉得啊哪有时间啊。这个石榴呢很多籽，你看神要让这个祭司他要生出很多的孩子，这里面很多的籽也是神看重的子民，代表这么多的子民每走一步神都纪念他，因为你走的时候铃就响啊，铃铛就响啊，神就纪念那个石榴籽里面的那些籽啊，他的儿女啊。好，这个籽是很多这是很宝贝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亚伦祭司的衣服，光是他的衣服，光是他的帽子哈，他的以弗德，他肩上的两个那个红玛瑙啊，每一边刻着6个这个以色列支派的名字， 在肩上，不得了啊！我们看神是多么看重他的子民，不止那十二支派，包括你跟我啊。好，我们现在进入基督蒙召为大祭司，基督具备此等资格。我是稍微，我真的希望我剩下20分钟能够把这啊解释清楚。好，好，我们一起用祷告的心一起读5章5节到10节，请。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乃是在乎向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就如经上又有一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许。
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受得苦，以学的顺服。他
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得到永远得救的根源，并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好，这个我们曾经看过，所以我就带过去了。我们就看见这个，当亚伯兰打仗回来的时候，在路上有一位叫撒冷王，啊，就来为他祝福。亚伯兰把他所得的战利品的1/10就献给了这一位为他祝福的这一位。这个祭司呢叫做麦基洗德，他也是君王，因为他是撒冷王。哈，那么好，麦基洗德的5件历史事实我们曾经看过，我们再重复一次。麦基洗德是撒冷王，麦基洗德是耶和华的祭司，麦基洗德迎接亚伯拉罕，麦基洗德给亚伯拉罕祝福，亚伯拉罕将自己所得来的取1/10给麦基洗德，这在圣经上面很清楚的哈。好，在创世纪里面。好，那么我们现在就进入这一句，其实在这里可以。好，这里呢啊是圣经上最难，在希伯来书里面最难解释的一本书，一节。很多人呢，为了这一节就要讲1.5小时啊，才勉强把人家弄懂。好，那么我们刚才我啊，再稍微讲，在麦基洗德跟这个耶稣。是麦基洗德的档次哈，对不起，我就回来了。为什么呢？因为在希伯来的历史上面，君王一定要出于犹大支派，祭司一定要出于利未支派，所以呢，犹大支派里面不可能有祭司，利未支派里面不可能有君王哈。那如果有人说，那我一个犹大的女子去嫁给利未支派的人，那我生下孩子不是又犹大又利未吗？不可以的，圣经上讲得很清楚，这个太太呢，她嫁到哪一个支派，她就要成为那一个支派了。她从前从这一个父亲这个支派的得来的产业要还回去的，所以没有说又这个又那个的哈。好，那么在这里面呢，我们就看到。耶稣刚才那一期间里讲到耶稣基督，他作为这个天上大祭司有几个原则，他要 meet criteria meet。 第一个，他的等次，有的人说做大祭司他要2个 criteria， 一个 criteria 是他要连续体谅罪人，第二个 criteria 是说他要被呼召，这是我们读到的。可是呢，我们的耶稣基督很特别，他第一个 criteria 在这里是讲他的档次，
等次是按麦基洗德的等次，这个等次的意思是 He has the class， 用英文是 class of， 他有 his own class， 他有他自己的等次。然后呢，他有校旗，他的校旗是永永远远为祭司。第三个呢，他是神启示立的，所以他很特别的这个大祭司。他不只有人间大祭司的资格，他有天上大祭司的资格和身份。那么好，那我们现在就讲到这一句，这个是非常难的一个地方啊，就要去解释了。好，大声哀哭，基督曾经大声哀哭。那么我想问你，圣经里面有没有记载耶稣笑？耶稣笑有没有？谁知道？有没有记载耶稣笑？有没有？耶稣有没有讲耶稣笑了？喜乐有没有笑？王庆对了，欢乐，讲欢乐，什么时候讲欢乐的？你还记得吗？讲了几次欢乐？圣经上记载耶稣讲欢乐，有欢乐的情绪，只有一次，在路加福音里面。当耶稣他派遣他的使徒出去，两两出去的时候，做工的时候，那个使徒他的门徒回来的时候告诉他说，老师啊，我们出去做工大有果效啊，我们奉你那个的名啊赶鬼啊，还有这些人啊就这个医病啊病得医治啊。耶稣看到他的门徒有这样的这个成效，做工成效，他欢乐只有一次。好，那在圣经上耶稣有没有哭？有，哭了几次？一次，拉大路那一次，对，那是一次，非常棒。还三，杨长老说三次，他不细心，因为他听我讲了，我在家都跟他练一练，我的 presentation 我都要练了。好，三次。第一次是在什么地方？他哭耶路撒冷城，有没有？对了，想起来了。第二次哭拉撒勒，第三次就在希伯来书这个地方讲他哭。好，圣经上面讲耶稣呢，他行了一生行了35次奇迹。这35次奇迹里面，你们有没有记得其中任何的一次他是为了自己的好处、自己的利益行的奇迹？有没有？没有，你说的对。假如我有这么大的能力，这么大的 power， 我至少要行一个35次里面至少行一个奇迹给我自己。我爱喝咖啡，最好在屋子里面都满了咖啡，我会行这样的奇迹啊！好，而且那咖啡没有咖啡因，所以可以一直喝，不会发抖。但是耶稣35次的奇迹里面没有一次为他自己。那么3次的哀哭，他有为他自己哀哭吗？我们先来看他第一次哀哭。为耶路撒冷而哭，他这个就时间的问题，你们自己去看，在马太福音他哭那个耶路撒冷，好，他哭耶路撒冷是什么？因为他看见耶路撒冷将要面临的审判，他为他们哭。第二次呢，他为拉撒路哭，为什么呢？有人就说，哎呀，当时的在旁边说，你看他多么爱拉撒路，所以他哭了，这也很矛盾哎。他明明马上就要把他复活了，他哭什么？对不对？不需要哭的。可是他哭什么？因为那时候在拉撒路旁边围着很多的犹太人、法利赛人、律法师，会看见他行这个奇迹。看见这个行完奇迹之后，你们记不记得？他们就定义要杀死耶稣，就是看到这个大奇迹，惊天动地的大奇迹，要杀死耶稣。耶稣不是说为了他要被杀死他哭，他是哭说，我在你们面前行这么大的一个奇迹，所有35个奇迹里面的最大的一个奇迹，让死人复活，死了4天复活，可是你们还不信，还不接受这个真理，你们的灵命，他为他们的灵命哭。所以呢，我们看耶稣基督35次的奇迹，前面2次的哭都是为别人哭的，为别人的益处行的， 那么这一次呢，你说他会是为自己哭吗？不是的，这是不是的。好，我们从前面的一直看下来。好，他哭的时候，今天他要背负，那个时候他背负全世界的罪担，全世界的重担罪债，他要承受所有的审判、律法的咒诅、上帝的愤怒，所有的重担在他身上。他大声哀哭，他大声哀哭吧，哈。好，他是哭，他要承担，为承担这些的人的哭，清楚吗？他没有，不是为他自己哭，他要死了，他痛得要死啊！耶稣的死是在医学上看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我们从医学上看，你看当那个，因为我是学从医学的观点来，当那个兵要 make sure 他死了，就一个矛戳到他心脏里面，流出血跟水。你知道那个水是什么意思？当然经历很大的痛苦的时候，他的心脏是水肿的，是肿的，所以戳进去是水流出来，表示他承受极大的痛苦。耶稣真的是心里的痛苦、身体的痛苦这样子死的啊！但是他没有，不是为他自己哭。好，我们继续看今天那个小弟兄读的这个罗马书五章第六节。我念给你听，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所定的日期是哪一期？哪一天？每次我读到这边，我从前不懂，什么所定的日期是哪一天啊？好，我就告诉你是哪一天。你记不记得耶稣在死之前的时候，他先跟在逾越节的那一天，犹太人那么大一个节日的时候，他在那一天，他跟他的门徒们在马可楼耶路撒冷一个楼吃逾越节的晚餐，然后他们唱着诗歌出来，那也是圣经上唯一一次耶稣唱诗歌。好，唱什么呢？诗篇128篇，这是犹太人他们逾越节的时候一定要唱这个歌。王庆能不能请你翻到诗篇128篇第24节，大声的读给我们听。对不起，118篇，对不起，对不起，圣经中间的那一本，那本118篇24节，110篇，
还是118？
118篇，对不起，118篇24节。
24节哈。哦，看错了。118篇24节，翻到24。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好，谢谢你。他们唱这支诗歌的时候，所有犹太人后来过逾越节唱这支歌的时候，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要在其中欢喜快乐。我们每次唱到这支歌的时候，我们又拍手又欢呼，为什么呢？跟犹太人的感觉一样，在这一天神用了一个特别的方式，用了血救了他们，所以他们可以离开了埃及，他们被拯救了。在那一天他们要欢呼，是吗？好，但是呢，就是在那一天特定的日子，耶稣要死亡。他在24小时里面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我们后来等等看一下。所以呢，当从摩西开始他们唱逾越节唱这支歌的时候，多少年？2500年，将近2500年以来，以色列的人都用快乐欢呼的心情唱这支歌，只有一个人是用不同的心情唱这一支歌。你们应该知道他是谁啊？这24小时那一天是从他唱这支歌开始，到第二天下午3点他死在十字架上，24小时。接着他就带着他的门徒到吉伦西，他告诉他门徒说，你们留在这里。他只带他三个最亲近的门徒约翰、彼得跟雅各到克西马里面，他在那边祷告。这个圣经上没有说他哀哭的这个是在什么地方，但是呢， 我们可以合理的讲是在克西马林园祷告。太太大声的哀哭，他说啊，三部福音都讲的一模一样。好，倘若可行，便叫那时候过去。接着他说呢，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做，都能做，恳求那救他免死的主。好，他在这边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下面那句话更怎么办了哈，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很多人说啊，他想复求啊，求啊免我死啊，那太痛苦了啊。但是你知道吗，耶稣他自己来说，我来，他自己也提出我来有个使命，是要为罪人死的。我来是要打败那个掌死权的魔鬼，然后他会在这个 moment 他求说免我死吗？你觉得是会不会很矛盾？他是说救他免死，可以免死那个主，请你把这个杯撤去，你什么都可以做，你的能力好大，你甚至可以让我免死，但是我求的是把这一个杯撤去。这个杯是什么杯？耶利米书里面有讲过，是一个愤怒的杯，是一个愤怒的杯，里面盛满了神对这些世代，对这个罪人的愤怒的这个杯，求你把这个杯撤去。他求神，好，但是这个杯呢，也有另外的一个看法，就是马丁路德讲的。马丁路德曾经想这个经节，这一段经节想了两三个小时，到最后马丁路德一拍桌子就说离开呀，是离开呀，他皱着眉头大喊，什么意思呢？这个杯呢是隔离，离开是好。耶稣他在父神的旁边，在地上，他跟神他的爸爸都一直都是紧密的，是合一的。可是你记不记得他在十字架上七句话里面有一句话说，我的上帝啊，我的上帝啊，你为什么舍弃我？他那时候他经历的是什么痛苦？神啊，你跟我分开了，你跟我不再是合一了，我们是关系是断裂的。那个痛苦是他的悲，是他承受不起，他不愿意承受的，就是那个悲哈。这个是我去看了好多人的解释啊，这个是我最感动的一个，我觉得我愿意介绍给你的讲法。好，那么，但是就是因为他的虔诚蒙了应许，他要求的这神啊，不要隔绝我，上帝啊，我的父上帝啊，你为什么遗弃了我？所以神就应允了，应允什么？当那个 moment结束的时候，神跟他从此不再隔离，神和他的父亲和他是合一的，神蒙在这边蒙了应允。好，我们再看，每次我想到这个时候呢，尤其在现在是 Lent， 是耶稣被定的前四十天，这四十天呢是啊，不包括礼拜天、礼拜六跟礼拜天的四十天。通常在这个时候呢，我们都祷告、进食，是为了我们真的再有一次机会，再到神的面前，至少再重新思考一遍我们的神，我们的派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亡的这个意义，然后把它的过程再想一遍，再走一遍。每一次呢，我在这个时候呢，我就非常的这个感激感动，我们的基督是那么了不起，是一个让我 不可思议的伟大。怎么说呢？你看，基督他到天上的时候呢，他本来将来他还要回来审判，他是那位审判的主，可是就在那24小时里面，他自己被受6次的审判。他审判人家，他本来有审判，他是审判的大能有特权的主，他6次被审判。他是天上的大祭司，可是在他被地上的大祭司侮辱。他是真正的君王，可是他被世界上的君王鞭打。他是真正应该戴上荣耀冠冕的那一位，可是世界的王给他戴什么冠冕？荆棘冠冕。每次想到这个时候呢，我就特别的感动，特别的感恩，特别的感激。马丁路德他曾经说过，说我们要认识基督，不只认识那个荣耀的基督，也要认识他受苦的基督。也真的是这样子，我们对这个受苦的基督，我们了解的越深，体会的越深，你对他的爱也就会越深。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到这里。我最后只讲一句，虽然是听起来好笑，但是这也是事实。比拉多呢，他自己说，当他在审耶稣的时候，他就对底下人说，你们看看这个自称为神的儿子，好，我要怎么办他呢？我要怎么办他呢？事实上他真的是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but he talk about， 他要想到有一天呢，当耶稣从驾着天上的灵彩跟诸圣者一起来的时候，他不是说我要怎么样办他呢，他要说我要怎么办呢，把那个他去掉哈，我要怎么办呢。我们现在在世界上，趁我们还有机会，我们真的是多爱我们的耶稣，多认识我们的耶稣。当我们见到他的时候，不是跟比拉多一样要藏起来，不知道怎么要藏到羔羊的愤怒里面，而是欢欢喜喜的迎接我们这位从天上已经进入天上大祭司再回来，我们跟他永远不分开，我们也是跟他结合合一的。好，我们今天到这好不好？
谢主。
王庆能不能带我们做结束祷告？
好。天父，我们赞美感谢你的恩典，主要真的是在星期天的时候，在你所定的日子，主要我们在圣殿中来敬拜你，主要把我们的心思和意念藏在基督里面，主要真的是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给我们这样的殊荣，在尘土之中拣选我们，高举我们，主要我们感谢今天主要你用你的话语再来教导和浇灌我们知道这一位在高天神宝座前的大祭司是何等的伟大，何等的尊荣，主要他在我们世间所经受的一切，主要是何等的让罪人感动，主要真的是感谢你给我们那这样的殊荣，这样新的生命，主要也感谢你继续的引导我们，真的是在行走在你的旨意中，明白你的真道，把自己的信心建立在你完美无缺真正的本性上，让我们真知道你，真认识你，让我们更加爱你，爱主更深。主要真的是祝福我们中午的饭食，祝福我们弟兄姐妹在主里的交通，让我们下一次在见面的时候，主要再来俯伏在你的宝座前研读你的话语，让你的话语充满我们。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